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班成人读学众弟兄姐妹，从开始到今天，我们都衷心的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也一同彼此勉励，也分享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喜怒哀乐。我们知道这个课会结束，但是我们的夫妻关系跟儿女的关系没有结束，要到天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家能够家庭，我们的家庭就像天庭一样，就像天堂一样。主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要学的功课，愿主你今天继续的激励我们，怀着信心和盼望，怀着从你而来满满的爱，我们继续的来经营，来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们将今天最后这一节课交托，愿主你激励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的心眼，看见我们前面刚奔跑和改善的地方。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的名，阿们。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哈，这个说到放心跟放手哈，最后一节课要放鸽子了，放心放手。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但是我想说的是，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好，父母是会有不是的，但是没有完美。我们都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但是是不可能的哈，因为我们是人呐，我们是有限，也有罪哈，所以不可能。但是呢，有一个很客观的评断，就是儿女如果有出什么问题，肯定我们家里也反映我们家里的一些问题。所以作为父母哈，我们常常要夫妻之间彼此要同心，常常去彼此的反省。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每一次到孩子要过生日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去跟吴牧师两人坐下来，好好的思考，好好的祷告，我们的孩子到这个阶段他是不是达到他应该有的各方面的成长。就算今天我的孩子31岁了，已经结婚4年了，他自己也刚刚生了一个女儿，我们还是一样有这个习惯。3月5号是我儿子的生日，每次到儿子生日，不但要送礼物寄卡片，儿子坐下来想一想神在他身上，在他一生中的许多的带领。好，现阶段我们做父母，即使他成家，我们还能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所以呢我听到好多弟兄姐妹说啊，太晚了，这一些秘诀啊，管教孩子的七个秘诀啊，七个步骤，如果我早几年学了，可能做得更好。其实都不晚，都不晚哈。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尽力使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更好，使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的关系更好哈，永远都不嫌迟。因为我们的夫妻关系要持续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跟儿女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呢，即使我的孩子结了婚了，没有结束，我跟他的关系没有结束哈。然后他的孙女儿出生，我反而还有一个新的责任，新的挑战哈。所以呢，我们这些父母常常要来彼此的反省。那这两天过圣诞节，我们没有办法回去跟孩子过节，他们也没办法回来，因为我的媳妇哈，昨天晚上昨天九点钟到医院，他是儿科医生，到医院去工作，到今天早上九点才回家哈。所以昨天是我孙女儿第一次妈妈不在家，晚上的时候妈妈不在家，那我儿子要喂他吃母奶，要带他睡觉哈。所以呢，我们就儿子打电话回来就说他这个时间哈，他很感谢神，就是圣诞节嘛，特别想到神为我们降生，神的恩典。他也想到说他要怎么样教他的女儿去认识神，但是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有道理。昨天哈，他说不过我也发现神借着我的女儿，虽然出生才两个月都不到今天刚好满两个月27哈，他说神也借着我女儿来教导我更认识神。所以我们一家人的关系是不断的在那里更新，不断的在加深我们对神的爱的体会哈。所以神也常常借着儿女来教导父母很多事哈，神常常借着我的孩子来教导我哈。那我们的讲义上哈，有说到一个人，我本来想把他的书带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在日本 日本有出了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哈，那当然川端康成是很久以前的人了哈，那最近这几年是大江健三郎。那你知道哈，也许你不认识大江健三郎，但你一定认识他的好朋友波士顿人，一定特别认识 Seiji Ogawa。 哈，小泽征尔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也是举世闻名的一个音乐家指挥家哈。那 Seiji Ogawa 跟大江健三郎是一起长大，是好朋友。这个大江健三郎他怎么会成为一个文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呢？我看了他的书跟文章之后非常的感动。你知道他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发现他儿子有自闭症，那怎么办呢？都生了你怎么办呢？那这个父亲非常爱他的孩子，他觉得孩子是这样，我做父母有责任，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就是他是大学日本大学的一个文学院的教授，他为了照顾他这个自闭症的儿子，他毅然决然的辞掉他的教授的工作，他在家带孩子。你想想看啊，一个文学家他在家带孩子，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不是普通孩子，所以他要好好的教导他，他不跟人家讲话，不跟父母沟通的哈。总之你知道自闭症的小孩有很大的沟通上的困难，他就这样子带他的时候，他每天在想，我的孩子我要怎么样跟他说话沟通，然后他没有教书了，是整天在家带孩子，然后很苦闷，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反省哈。你知道苦闷是文学的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哈。苦闷是文学的象征，他在苦闷中他没有办法发挥，也不能教书，所以呢他很苦闷的时候他就写文章，写小说，他写他的童年，结果呢继续写到最后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且更奇妙的是，他的儿子就在他这样细心的照顾之下，他的儿子也成为文学家。他儿子能写，他自己是个小说家，他儿子也是在写文章的。所以你看哈，孩子，神借着这个孩子教了他爸爸哈一课，而且是漫长的一生的一课。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怎么样放心跟放手呢？有好多的经文教导我们哈。那我们先看完经文以后，我再请大家来看看纪伯伦在《先知》这本书里面所写的一篇文章哈，叫《孩子》，也是很有名的一首诗。我们先看经文。箴言22章第6节，我们再复习一下，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哈。到老是几岁啊？是不是70岁？不是，那是几岁啊？我问田建华，我考考你，今天是最后一节课哈，所以老师有权利考试哈。所以呢，这个说哈，到老也不偏离，不是说70岁，是说17岁、17、18岁，意思就是说，你好好教孩子，他到青少年期，他就不会离开你。一个人到青少年期该反叛的时候，都没有离开神，没有离开你，那你就知道这孩子在永远不会离开你了哈。好，那我们再看啊，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就是讲爱的诗篇嘛哈，爱是恒久忍耐，我们做父母要有这样的爱，那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爱哈。那不但是这样，到13节还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教养孩子信、望、爱很重要哈。还有一个希伯来书12章第6到第8节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要管教孩子，我们爱孩子就要管教他哈，不要客气哈。然后呢，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为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就不是儿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文化里面哈，学校里说不可以体罚啊，要爱的教育，这个社会说你罚孩子你就会被散罚哈，那老师当然更不敢哈，处罚孩子，这是一种歪风呢，这是一种歪风，可能过了几年又要倒过来了哈，又要倒过来，所以我们大家等着瞧，我们还是照圣经的做哈。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你知道吗？孩子觉得你不爱他。我真的有这样一个朋友哈，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管教非常严格哈，都没有自由的哈。啊，我看我班上同学，他爸爸非常开明，我好羡慕他，他爸爸很开明的，他们就是一家人非常的开明哈，很快乐。那我就跟他说，哦，我好羡慕，我希望我爸爸像你爸爸一样哈。他爸爸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还记得哈。那我们常去他家，他爸爸就跟我们讲很多东西哦，所以我们好喜欢这个张伯伯。可是呢，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哈，我们太多自由了，所以他有一些时候，他怀疑他爸爸是不是真的爱他。比如说他交朋友，他交男朋友，他如果说没有回家，那爸爸也不会怎么管他，因为很开明嘛，那是你的事，我不管哈。那但是孩子心里头是会知道，他会怀疑说，啊，我都做，我故意犯错要看看。你知道孩子哈，我们讲那个管教孩子七个步骤，你就知道哈，很多时候孩子犯错是为了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所以如果你真的都不管他，真的都很客气的话，孩子会想，我怎么样犯错，你连我犯错你都不管，那你真的爱我吗？所以我们管教孩子，孩子知道的，我们不用再管教孩子说爸爸妈妈打你是为你好哈，不用这样讲，他知道了，孩子知道，你反而不管教他，他觉得你不爱他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哈，哎，刚刚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讲义，这里是中东的一个基督徒诗人叫纪伯伦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先知》，里面有一篇很出名的诗叫《孩子》，他说孩子其实并不是你们的孩子，他们乃是生命本身的期盼，他们只是经你而生，并非从你们而来，对不对？孩子是经过我们生的，特别是你看啊，圣诞节玛利亚，耶稣基督也是经过他而生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的，不是，是神的。同样，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他只是经过我们而生，但不是从我们，他不是我们的哈。那他们虽与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就抱着我的孩子喂奶的时候，我就掉眼泪了，我那个时候深深知道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你说哎，从你肚子里出来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的？因为我知道是从我肚子出来哈，可是我喂他吃奶也要神让他喝的奶他身体能消化，不然他会死掉的，所以我知道这孩子不是我的，他能活下来也不是因为我，都是神的恩典哈。好，所以孩子不属于我们，圣经说什么？孩子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不是我的，他是我神赐给我的产业，所以呢，我只是暂时的保有他哈。你们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们的爱，而不是思想。我们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们可以庇应他们的身体，却不能庇应他们的灵魂。谁才可以庇应孩子的灵魂呢？只有神，因为我不是神。还有，我们看下面一段。你们是弓，这个比喻实在太好了，太好了哈！希望大家欣赏一下，我们是弓，孩子是从你们身上发出去的生命之箭，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根箭，我只是个弓，然后呢，用全力将你们引满一弯弓，使你手中的箭射得又快又远，当为射箭者所成就的一切欢欣喜悦。射箭者是谁？啊，是神。神让你成为弓，神让把这个箭赐给你。这个其实这个想法在哪里？也在诗篇，对不对？年少时候所生的儿女是什么？像是弓箭一样，哈。所以这些都有。你看一个基督徒诗人他所写的诗，他其实里面每一句话都隐藏着圣经的经文，哈。所以他引用圣经那个弓跟箭来形容亲子关系，我只是一个弓，哈，使我有力量把这个手中的我的孩子这个箭射出去，射得又快又准，哈，又远。那个是射箭者，背后有一个射箭者，那个是神，哈。因他不仅爱那射出的飞箭，也爱手中握的那一弯稳固的弓。你不要想说射箭者只爱那个射出去的箭，射中目标，这句话很宝贵。射箭者也爱这个弓。哈，所以我们努力的教养孩子是神所爱的，我们也是神所爱的哈。那我们现在来说怎么样放心呢？要交托给神，第一个要把孩子交给神。那这个我就今天早上我跟吴牧师就在车上要来的路上又想起这个往事， 2004年3月5号儿子过生日，满19岁。然后呢，那时候他大二。然后3月18号，对，我3月20号一个人拉着两包行李抛家弃子，一个人飞回台湾，然后过境3天，24号飞到新加坡上任新加坡神学院的图书馆馆长，真的抛夫弃子哈，因为神学院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没有馆长好多年，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说吴牧师还没有写完论文，还没有拿到博士，怎么办呢？你先回来可不可以？而且神学院也没有系统神学老师，不够，不是没有，不够哈。你回来不但当馆长，还要教硕士班的神学，那个系统神学。那我想，你想想看，神学院那么多学生，几百人，700多人在那里哈，等着吴牧师回去，等着我回去哈。那我的孩子，那后来我们祷告了，我们家三口说好，我回去。2004年我就回去了。3月20号搭机，那我们的儿子很贴心哈。3月我要回去之前，每一天都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哈，打一电话，因为妈妈就要走了嘛，对，他住在 DC， 我在纽约，只有4个小时的车程，当中他回来过一次，然后呢，之后他走了之后，他就每天打电话回来，到了我想是3月18号吧，我记得3月18号，我就快要上飞机了，他打电话回来。跟我讲了很多之后，他突然就说，妈妈，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了，你也跟我讲了很多，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本来都很开心很坚强，没有掉过一滴眼泪，那一天就快要上飞机前两天，他跟我问，妈妈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听他这一说，我说不出话来，我在电话里我就哭了，就哭了哈，我就忍了好久，终于哈，就是还是哭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舒雅，妈妈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信靠神的孩子，所以呢，我把你交给神，我什么都放心了，我知道你一切都会照着神的教导来做，妈妈就很放心了，我没有什么要交代，我很放心，我对你很放心。好，所以我就这样子，就吴牧师隔两天就送我到纽约，然后我就一个人拿着行李就走了。6个月后吴牧师才写完论文，才回到新加坡神学院，我们才一起。所以呢，要交托给神，我们不能够 教孩子，我们不能够把他拴在身上，在我们身上带到哪里走到哪里，他要成家你也不能干涉他。那谁可以看着你的孩子要上大学，你的孩子要离开家，你孩子要结婚，你孩子要去工作到外地，没有人可以看着他24小时，只有神24小时看着他哈。那我等一下还说神怎么样看过我的儿子，所以我们要训练他，你要放心，要训练。如果很多父母说啊，我就把他交给神了啦，然后你不教他，那是很大的错误。今天有太多的孩子，美国的家庭因为个人主义的关系，因为单亲，因为家庭婚姻破裂，孩子一下跟爸爸，一下跟妈妈，一下跟祖父，一下跟外婆哈。一个孩子没有成熟之前，你不可以放手，你不可以让他独立，不然的话他真的会死掉，真的会遇到各样的挑战。所以呢，你要放手之前一定要等他成熟，而且你要训练，所以从小就训练了哈。那怎么训练？你要训练孩子什么呢？我想我们跳到讲义的最后面翻过来哈，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从小训练。你要训练孩子要从小哈，你不要突然间都不训练他啊，他还小，等到七八岁十岁你才说哦该训练了，那时候有点太迟了哈。训练孩子要有系统哈，有系统。所以我是举我的例子哈，我等一下还要给你看看另外一个人是谁教我这么做，是有人这么做过了哈。我这个只是我的例子，不过有很多人这样做。从小开始，七个月我给孩子一张床。七个月他就已经拳打脚踢了哈，他的婴儿床这么小已经不行了哈，所以七个月你知道孩子也会翻身也会爬，所以呢最后我就买了一个单人床，一个 mattress 单人的放在我的床旁边，我把我的床就从床架上放下来，所以我们家一进睡房都是床，免得孩子跌倒哈掉下来，所以跟着我给他一张床，这什么这个很重要，他开始有一个独立，有他的空间，有他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小孩的所有权， 你的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常常老师会给他一个自己的，你的孩子自己的书包，自己的衣服鞋子，自己到了课堂以后有一个一个 locker 锁着他的东西哈。那所以所有权很重要，你给他所有权，孩子才能够独立。我们这一节课如果你什么都忘记，请你记得，第一个夫妻要同心，第二个呢要有界限，界限 boundary， 你给他一张床就是个界限哈。然后呢不到一岁他已经可以自己吃饭了，我不喂他吃哈，大家也上次我说过我不喂孩子吃饭，所以不到一岁他已经能够自己吃饭哈。然后呢两岁自己一个房间，你会说哦，吴师母你好狠哈。很多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不要到了孩子大你说这孩子不独立，是你造成的。我们的孩子跟在我们的房间跟我们睡一个床上睡多久，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睡多久，有的孩子睡到五六岁七八岁都还在跟我们一起睡哈。那我们的孩子是我两他两岁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个房间了，就给他一个房间一个床哈，所有他的玩具都在那里。而且我们也说到这个对夫妻感情很有用哈。你跟孩子在你的房间里跟你睡，你说你怎么会有夫妻的亲密关系呢？你可能五年都没有一点很 private 的时间哈。所以孩子两岁就让他自己睡了哈，就让他自己睡。当然我们不说不管他哈，他跟我睡在旁边，他一动一静隔着一个墙我都听到哈，我都知道我立刻会过去哈。然后呢五岁自己，那时候我们在神学院我也开始读书了，我的孩子才五岁，第一个离乡背景，他到一个新的地方，第二个住在神学院宿舍，我们家的房间大概只有那一块那么大，就那一块哈，全家人吃饭睡觉读书都在那儿。那我记得新生训练的时候我是学生嘛，所以我就跟着神学院训练几天的训练哈。哎呀训练的时候你知道新加坡随时下雨的，一下雨就不得了，晴天霹雳哈。好，宪华跟世宇就一直点头，因为你们住过新加坡哈。那他说下雨就下雨，是倾盆大雨哈。我在那边新生训练，我想惨了，我听到雷声我想惨了，我家儿子五岁在家个儿那么小，那新加坡的房子没有，那个时候很热没冷气哈，旧房子都是窗，我说完了我们家的家床怎么都会湿了哈。所以呢一下课可以休息，我赶快冲回家去啊，回进房间我们家窗户都关了，我说舒雅，他真是玩玩具哈，我说舒雅谁来关窗，我关的，我说你那么小你怎么关的，他说我们床头不是这么高吗，我就爬到床上，然后我在床上爬到床头，我站床头上把这个窗都关住了哈。五岁的孩子他会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离乡背景，因为妈妈也在读书爸爸也在读书哈，所以呢你给他环境，人有生存的能力，他自己解决问题。五岁哈，然后后来呢七岁小孩子都搭校车哈，就是车子来到学校门口，来到宿舍门口，把所有神学院的孩子都载走了哈。那我孩子就坐校车坐一个学期，没几天他已经跟我抱怨，妈妈那个校车哈，那个司机好凶啊，每次都说比乖呀比宝贝利，新加坡人讲英文是这样哈，比 quiet 哈，比乖呀这，他这个车都很大声哈， sit properly， 那个司机很凶的叫他们要 sit properly 哈。那新加坡的新轨是 sit properly 哈， computer 叫 computer 哈，所以呢他说妈妈我受不了，那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下学期不要坐校车了，我自己坐公车，因为我们都带着他坐 bus 到教会哈，他比较自由嘛，自由自在啊。我就随便应他说好啦，等你二年级哈，你忍耐一下，二年级我就给你坐 bus 好不好，他就很满意了，就忍耐到他上二年级的时候他还记得诶，他说妈妈不用付钱给那个司机哈，我不坐哈。我说那怎么行啊，你才小二那么小，你说过的，你说我二年级你要给我自己坐 bus 啊，我等了很久了，我想惨了，我只好学孟子哈，父母不可以食言，所以我就硬着头皮你知道吗，硬着头皮给他八岁小孩七岁，新加坡六岁上小学，七岁小孩坐 bus 怎么坐啊，那个公车站，他们学校那公车站大概要走十分钟，还过马路还过天桥，我想怎么办啊。所以吴牧师跟我轮流开学那几个礼拜，在一两个礼拜我们两个人就陪他去坐 bus， 教他怎么做。你的 bus 是这一号，那你要坐，陪他坐，坐到校门口，陪他下车。你看到这个房子，看到这一站，你就要拉铃，然后要下车哦。下车就要慢慢走哈，然后走了以后，下了车又要过天桥到他的学校哈。我说哎呀，天哪，这怎么办？可是我要守信用哈，这真的就放胆让他坐校车哎。哎，他没多久就适应了，我们就安心了哈。哎呦，他哈、哦，他这一走在路上哈，那不得了，那附近都是神学院老师啦，都是神学院的学生哈，几百那个神学院的天下。我承受很大压力哈，至少有两个神学院教授，一个英文部，一个中文部的，就跑来跟我讲。中文部老师就跟我讲，他也是教育专家哈，吴兰玉老师跟我说，素琴你真勇敢哈，他说我真勇敢，那么小孩子给他做一个人做 bus 哈。然后英文部的那个 Violet James，Dr. Violet James 跟我讲 ，You are so good， 英国人，他是英国人，他就跟我讲，你儿子好棒哦，我在公车上碰到他哈，他还跟我打招呼，然后我们就聊天，两个人就他就跟着这个教授哈，就这样子从那公车站下聊聊聊走回家，背个书包哈，这样子啊。结果有一天哈，那个中午该放学的时间哈，哎，怎么搞的，等了半天儿子没回来哦。怎么没有回来哈？那后来呢？我接到一个电话，儿子打来的。哦，他没手机嘛，那时代没手机，他有电话打来。他说：“妈妈，我现在哈，跟老师在办公室，我借了电话，我打给你说哈，我今天呢，你给我的钱哈，我帮了我们班上新来的同学，他是从印度来的，第一天来上学。”他也不知道带钱，我是班长，所以呢老师叫我要带他去认识学校餐厅在哪里，哪里是要去买书哈，教科书什么。他说他没有钱，所以我把我的钱给了他，我告诉他怎么搭公车回家哈，结果我自己没钱了，我说你赶快跟老师借钱，说明天还他，你赶快搭 bus 回来。啊，我就很安心的等。等到下午快两点，我说糟糕了，我要去报警了哈！我们家儿子才咚咚咚，满脸通红，一身大汗走回来，进来。我说儿子，你干什么？他说呢，老师后来也走了，说一毛钱都没有。但是呢，我就记得我们家就是这个 Bukit Timah Road 一直走就到了哈。好，所以我每天坐 bus， 我记得哈，他从 Swiss Cottage 坐走回来哈，都要走到一个小时。我说那你不怕？哦，我就走的时候呢，我就怕就一面走一面祷告一面唱诗歌，所以你们看我全身大汗湿淋淋，新加坡好热哈，一身臭汗回来了哈，叫七岁。所以我不是虎妈，我不是 Tiger Mom， 保证跟你说我不是虎妈，可是呢我是斯巴达教育，哈哈哈哈，就把它放了哈。然后呢13岁我跟吴牧师去开会，12岁以前的孩子不可以把他一个人放家里哦，犯法的哈。所以呢12岁以前哈，我们两个去开会去退休会什么，都要一个人留在家里哈。13岁第一次我们两个跑去加州开会，他一个人在家，我把一个礼拜的菜都煮好了，然后他上学什么都弄好了哈。每天打电话回家，他一个人在家哈。然后呢他14岁我们给他信用卡。14岁开始哈。给他信用卡，让他学会怎么用钱哈，给他学会怎么用钱，他好开心哦，因为班上没几个人有信用卡，他比有钱人还要有钱，他比有钱人家儿子还要有钱哈，他有卡，然后他就常说，我们家去吃饭的时候，他说爸妈，我请你，我付钱，他就很练签名啊，我还记得他练 Joshua Wu 怎么签信用卡，他练了好久哈，练了一个很酷的，他很喜欢练习，所以每次一家人去吃饭，他就说爸妈，我请你吃饭哈。我们就说谢谢你，其实想要钱是我付的，不过你要给他这种学习的机会哈，所以他很爱请客哈。然后呢，高中的时候让他自己清理房间，我就跟他说：“舒雅，你大了，你要准备上大学，所以呢，今天开始妈妈不给你洗厕所，也不给你坐床哈。”那他大概14岁开始，我们让他自己，我说你没有空，至少星期六你要把你房间、厕所、床单全部洗过一次。衣服自己洗，就把他训练哈，让他训练，所以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能自立了哈。好，所以呢，我们训练小孩要训练些什么？爱神爱人第一，第二个要诚实。上个星期我跟大家分享，训练他诚实，不可以说谎哈。第三个要勤劳， 我请大家看一看哈，这是一个名人说的话哈，勤劳，这是日本的一个最有名的 CEO， 叫做一下忘了他的名字哈，永守正信，重信，永守重信哈，永远守着重要的信用哈。你看他名字多好，这个人不做 CEO 不可以哈。他是最红的 CEO， 他说他一天工作16小时哈，然后他的公司有16万人遍布全世界哈，所以是个非常成功的人。他讲一句话，每天只工作半天，你是不会得诺贝尔奖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儿子哈，我昨天跟吴牧师说，你要把它弄得大大贴在你办公室，每天只工作半天，你是不会得诺贝尔奖的。这是实话，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人生真相哈。因为今天的文化是告诉我们什么？哦，你最好 work from home， 你最好工作时间越少越有效率，事情都做完，这个人棒。所以我们的孩子呢，还没有出去工作，已经想着说退休要干嘛？哈，我的孩子哈十几岁就说，我的梦想35岁退休，我要买飞机。哈，因为等到我35岁的时候，世界上的通用交通工具是私人飞机。哈，所以他的梦想35岁退休赚100万，然后要买私人飞机。哈，然后就要游山玩水了。哈，要吃喝玩乐了。这是现代文化。哈，那我就跟他教他，你要勤劳。哈，还要负责哈，要有交代，因为你去上班的时候你要交代的哈，老板叫你做 project 你要交代，还要节俭，要省钱。我常跟儿子说，把我妈妈告诉我的话告诉他，不是人生有没有有钱，是看你会不会省钱。你很会赚但很会花，永远还是穷光蛋。但是呢，你虽然薪水不高，但是会省钱，你日积月累还是会有钱的哦哈。那这个也是当代文化失落的艺术哈，因为美国的经济学是什么？我们要让经济好，就是大家消费，所以呢，经济要好，就圣诞节大家都去买，那我们经济就好了哈。他不知道这样的教导就让很多人信用卡破产哈。还要孝顺。有一年我的孩子回去，暑假回台湾去啊，2018年啊，他回来了，我的老师我的中学老师告诉我，哎，你这孩子怎么教的哈？我说哦，我孩子又犯错了。他不是，他说他请我的儿子吃饭，他一个人回去，我父母都没有回去啊，他一个人是搭飞机回去看我爸爸妈妈，看我弟弟哈。然后呢，他说他请我儿子吃饭的时候啊，他就问苏雅说，苏雅你回来到哪里去玩了？他说哦，早上我就陪外婆去运动哈，吃早餐，下午呢我就陪外公去看博物馆哈。啊，然后我的老师就问他说，哦，那你回来整天陪外公外婆，那自己有没有到什么地方玩？我儿子说，我不是回来玩的，我回来陪我外公外婆的，我回来陪祖母。所以我老师问我说，你这孩子怎么教的？我说我不知道。那他自己后来孩子回来，我知道答案了。孩子回来以后，他在外公外婆家一段时间回来了，他有一天问我，他说妈妈，外公这么重男轻女哈，你为什么还要孝顺他？我跟他说，因为他是我爸爸。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对，因为你这么做，所以我要孝顺你。我儿子很孝顺我，我没叫他孝顺我，我让他看我孝顺我的父母。我的爸爸重男轻女，我还是爱他，我还是孝顺他。所以我儿子看了结论说，就是因为你这么做，我要孝顺你哈。就不用教他，不用逼他哈，他自己会。还要谨慎，谨言慎行，也是今天美国文化学校不会教你的哈。所以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谨言慎行。有一天我的孩子12岁哈，上了中学开学的时候，都会基督徒老师跟学生都会有一个活动，在国旗的旗杆下祷告，为学校、为个人、为国家祷告。那天叫 See you at the pole。回来的时候我问他说，哎，今天在学校祷告会怎么样？不太好，宣传不够，只有老师跟寥寥几个同学。那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主席讲啊，叫他下一年哈，下学期宣传好一点。我们家儿子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让我学一课。他说 I don't have the position。哦，我只想，我很热心告诉主席哈，他已经知道12岁。他说我不是主席，我没有资格说任何话。我也不能批评他，因为我没有这个位置。我们中国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我们这些大人常不如这个小孩子，我们常好管闲事， 好，什么都管，弄得天下大乱。可是他在美国文化这样长大，在主日学，在圣经的教导之下，12岁他已经知道 I don't have the position, I keep silent， 他就不讲话，他只回家告诉我们说做得不好，但是他当场没有说。还有谦虚，我的老师也教了我很多，带我信主的老师陈明珠老师，我常说他是我属灵的妈妈，他带我信主几十年了，他看我从13岁到现在几十年的好朋友。他的儿子是个天才儿童，但是他告诉他儿子，从小就告诉他儿子说，王立勇，无论你将来多大成就，你千万不能骄傲，所有的这一切不是你的，都是神赐给你，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所有的才华聪明都是神赐给你的，所以你要谦卑，还有要独立刚刚也讲了所以我再讲一个独立的故事。2011年年9月17号晚上凌晨，应该说18号凌晨，9月18号凌晨大概1:30左右，我接到儿子打电话来，声音发抖，我想糟糕了，不寻常。那个是星期五，星期五吴牧师跟我都在教会很忙，都忙到很晚才回家，因为 团契嘛。那他也是一样，他是在大读博士班的时候，他是那边的教会的学生团契的主席，所以他也很晚才回家。可是1:00打电话来不寻常，他声音发抖，他说妈妈，我刚被 rob 了，他刚被人家抢了。我说啊，他有没有打你？他说没有，他拿着枪。好，所以故事是这样，他一下从学习从教会11:00最后一个走回家，一回到他的 apartment， 一打开车门一下车，后面有人拿着枪，两个黑人小孩拿着枪顶着他说 Don't move， 不要动，钱包给我，车子钥匙给我，现金给我，所有东西拿走了。然后我儿子就不动，然后就看着他们两个人拿着钥匙把他车开走，他所有东西都没有，刹那之间他什么都没有。我说这些人真坏，他怎么这样对你？我儿子在那种时候竟然还说，妈妈，他们一定是需要钱，一定是没有办法了才会这么做。好，然后呢我说那后来怎么样？他说他们一走，我好像拔腿就跑到 rental office， 跑到他住的公寓的那个办公室，永远有人告诉他们我需要进我家门，我没有钥匙，警察来了，做了笔录，问好清楚，什么都弄好了，弄到1:00他才打电话给我，他已经把事情处理好了。好，我说爸妈要不要马上明天过来看你？不必，已经好了，处理好了。那我说好，我们为你祷告，半夜2:00听他讲完了，为他祷告。6天之后他的车子被找到，当时我们跟他祷告之前，他说我希望这两个孩子可以认识神，因为我的圣经还在车上，我希望他们会看到圣经。6天之后警察找到他的车子，叫他去认人，叫他去听声音，那两个嫌犯抓到了。然后呢我的儿子就说 I'm not sure， 我不 sure 是不是这两个人偷我的车，他说我一定要说不 sure， 我不希望这两个年轻人坐牢。好，所以他可以独立的处理他的事。还有幽默，在这边要特别跟弟兄讲，常常跟你的孩子们有身体的接触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呢我想最后2点，有姐妹问我说你可不可以讲讲你孩子大了以后的事，有2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让孩子有成长的机会，从小训练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要给他机会我前不久跟大家分享过宏基电脑的创办人施正荣在一个演讲里面说了一句话，现在的孩子需要什么？自讨苦吃，因为这个时代的孩子没有机会吃苦，所以我们要让他自讨苦吃所以给孩子成长机会，不要保护孩子，不要太保护不要替他做决定该读什么。我记得我想我做对了一件事我的孩子8月9号，今年8月9号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前2天他找到工作了，他只寄了一个求职信，当天下午公司打电话来说我们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电话中谈完后来又叫他去公司， 见面，后来 CEO 又从外州度假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他这一份工作，他说我是个很感恩的人，需要感恩，为什么？他只投了一封信，一个星期之内他找到工作，而这个工作的薪水是他本来想要做的工作的三倍。所以呢，他说哦，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只能说是神的恩典。但是呢，更奇妙的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本行，他是学国际关系，他是想要做教授，可是因为没有当教授的职位，所以呢，他去申请什么工作？他的工作是统计学，做 big data 的分析。因为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说，舒雅，你不要只会读书。然后呢，学校的老师，因为我知道他读文科很难找工作，他也知道当教授每一年毕业正式学教授的缺，从 IBD 到最普通的学校大概只有十个，那么几百个人几千人在争那十个工作，所以他知道他要充实他的工作能力。所以呢，学校只要是他数学很好，他虽然读文科但是数学很好，物理很好，所以他就是去只要有工作训练的机会，学校给他钱他就去跑去学，所以他已经除了本科之外他有很多的技能。好，所以 liberal art 很重要，你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就是说你要广泛的学习。我们常常就是教孩子你要有专业啊，就只会这个，出去的时候只能找这个工作。而我的孩子很幸运，因为他在读博士的期间他非常广，他的人文素养很多，所以他会音乐，他拉小提琴，他会数学，他会什么都学了哈。那你问他什么玩他也很会玩哈。所以我们在那个教养过程中呢，就发现人文素养很重要。结果我最近看一期文章哈，他就说是美国的一个 CEO 讲的，他说今天哈，你要公司要找的是什么人，不只是专业，而是要 communication，你跟人的沟通能力要强。你现在去看求职，连我这个图书馆界都一样哈，必须有的条件，要会沟通，要会写，要会讲，要会 teamwork， 要在一个大的团队里面，大公司里面，你知道怎么样跟人家相处，怎么跟人合作。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缺点，我们很专业很聪明，学业成绩很好，从小什么也不会，就会读书。可是呢，这样去找工作的时候，除非你是顶尖好手，不然呢很辛苦。到了公司之后，我们要适应美国文化也很辛苦。所以呢，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要教他，要扩展他的人文素养。所以呢，虽然他读文科或者你的孩子读理科，鼓励他去修一些人文课程。比如说那个 CEO 他就说哈，他怎么聘人呢？他聘公司的人的时候，第一个谈完了问他你有什么兴趣，你以前修过什么课，那当然要看他有没有专业，他还看他有没有修过其他人文课，怎么沟通啊，懂不懂音乐啊，懂不懂艺术啊，懂不懂文学啊，现在公司找人是这样找。第二个，等到吃饭时间那个 CEO 故意订最难吃的便当，他故意订最难吃便当给你吃，他就看你能不能吃苦，你怎么应对。通常我们都想说人家出机票我去让公司总部参观，然后人家带我像上宾我就很拽的就回对答如流，把我的学问都秀出来给他看把我的一些履历都拿出来给他看等到吃饭的时候，通常餐厅都公司都带你到很好的餐厅去吃饭好像我去耶鲁的时候，他们给我住旅馆，他们给我坐头等的火车，他们给我吃最好吃的餐厅可是这个 CEO 很厉害，他说下一代的领袖不是这样的，他就订那个最难吃的便当给他吃，看这个人吃不吃得下吃不吃得下那个便当好，所以呢，人文素养很重要。那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就是，那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孩子，我们中国人都说追求卓越，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送上 IBD， 要全部都是 A straight A 这样他将来就能找到工作，将来就很顺利的结婚，将来就能够这个那个，我们都帮他安排得很好但是呢，我有好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感受追求卓越他不一定快乐，他可能很卓越但他不一定快乐，他也不平衡，他可能是一个训练有爱因斯坦说的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 爱因斯坦说的，哈哈，爱因斯坦是专家，他自己知道哈，很多科学家是很有训练有素，但是他只会做那个哈，所以爱因斯坦有没有吃饭他都忘了，他每次都要问他的助理说，我刚吃过中饭没有，哈哈，爱因斯坦的专家哈，他的助手是这样讲的哈，所以呢，我们要存着信心跟盼望，好好的教我们的孩子哈，广泛的栽培他，让他做一个平衡的人。平衡他什么都能，一定卓越。今天的这个社会，我自己是这样教我的孩子，我发现一个人只要平衡一定卓越哈。比如说小孩子，你一定让他吃好睡好，吃好睡好学习也好，不要那么小就要逼着他学钢琴学运动啊，三岁就要穿着全副武装去跟人家他们什么参加棒球队哈，不要那么压力啦哈。吃得好睡得好快乐学习一定好，你这么小就压他要学习啊，他不快乐啦，好不快乐哈，所以让他快乐。这个呢就是我上次提到的那个包牧师，前两天收到圣诞节的时候收到他家的祷告信，这祷告信上的照片哈。那这一位是包牧师哈，啊对不起包牧师哈，这个包牧师呢已经六十几岁满头白发，他是宣教士哈，所以呢他会中文，非常流利的中文哈，然后他还会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他整天就在外面跑，到印度到菲律宾哈，在亚洲哈。这一位是师母 Linda， 这个师母很伟大哈，当年我怀孕的时候我就是看着他这样教包慧仪，是他老大包慧仪 Elizabeth， 这个 Elizabeth 哈就是当时坐在爸妈旁边画图哈，人家小朋友说哎出来玩，慧仪出来玩，他说不可以的哈，就这个哈。那他现在长大了，这个包慧仪长大结婚了哈，他是一个画家。这个师母呢从第一个孩子到老二 Christine， 这个老二是我儿子幼儿园同班同学哈，在台湾的时候他们是同班同学，他最早结婚，这些孩子都他生的哈，孩子都这么大了。这个师母哈生了八个孩子，全部 homeschool， 全部自己亲手教。所以呢我几年前到他家去，他们住在匹兹堡，我几年前去他家哈，他们请我们吃饭，全家总动员，妈妈煮饭，姐姐洗菜，弟弟备碗盘哈，没有一个闲人，他们在家自己教育。这个师母很伟大，所以呢你看哈，师母已经也60岁了，跟当年一样年轻漂亮，很奇妙很奇妙，他没有变。八个孩子都自己教，所以你们如果说哎呀吴师母你这个好讲的不稀奇啦，你只有一个儿子你当然教得好，我也承认哈，我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呢这个包师母八个孩子啊都教得这么好啊，而且是自己教的哈。所以呢他们家现在哈是做一个宣教工作，女儿画画，女婿也是传道人，在教会服侍做学生工作。这个呢这个是二女婿在哪里，应该是二女婿照相，呵呵，二女婿就帮着包牧师做电脑，他们的这个事工的电脑的 IT 就是他二女婿，全家人就是个团队，这是我看过最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今天跟你说的很多是包牧师包师母教我的，30年前他们教我的，我照着做，我发现按着圣经的教导不打折扣的去教去做，真的我孩子长大了很蒙福，他的孩子八个孩子也很蒙福哈。所以大家有信心有盼望，有信心有盼望，你也可以不会太迟，永远不迟，就算你孩子都成了家了，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养他们。所以呢你可以放心也可以放手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几个月来带领我们从圣经你自己亲自的教导学习，怎么样在家让耶稣基督做我们一家之主，怎么样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怎么样按着你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既尊重他们又能够有清楚的界限，我们夫妻也能彼此相爱彼此同心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鼓励我们不要放弃，努力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家夫妻，无论多大年纪，我们仍然彼此相爱。当我们白发如银的时候，主啊，我们爱你，我们也爱我们身边的人。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几个月一起学习，愿主你亲自继续教导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学会靠着主，我们能够放心把孩子交给你，我们也能够放手让他们去经历你的信实伟大，经历你的爱，让我们的家成为天堂，荣耀你的名。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门。